36集，咱们上集说到，这铁面判官用战争与和平来联络长风，长风准时呢就出现在无锡的烈士公墓中，他的手里捧着一束百合花，等待着他的接头人。长风并不知道到底是谁，然而空荡荡的公墓里却没有任何的人，那么接头人呢？突然他就看见在一个墓碑前有一束刚刚献上的百合花，他急忙走上前，他看见百合下面压着一本书，正是《战争与和平》。他翻开书，书的扉页上有几行数字，他将目光落在墓碑上，墓碑上写着“爱妻雪灵儿之墓，立碑人长河”。他立即知道他的接头人是退出江湖多年的干爹铁面判官。
干爹，你在吗？
他在四周焦急地寻找着铁面判官的身影，然而公墓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他的声音漂浮在阴暗的公墓里面。他又将目光投向墓碑上，盯着墓碑上那个女人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原来干爹成家了，干娘长得可真好看。哎，这干娘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？他努力地回忆着，突然间他额头冷汗冒出来，他不敢正视那墓碑上的照片，他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差点坐在地上。他急忙转过身来，慌忙地向外逃去，一边逃一边还在颤声地说着，
报应啊，报应啊。
逃出公墓之后，他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，心情才稍稍的平静些。他翻开那本《战争与和平》，翻译那些阿拉伯数字的含义，插了书生、鬼手、赤狐、白狼。插了呢，黑话就是杀或者做掉，东北胡子以及柳子是常用这两个字。长风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他知道父王计划要由他来启动了。一个深夜，一个黑衣男子行进在无锡的一条偏僻的街上，当他路过一个工厂门口时，看见两个身影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张望，黑衣男子急忙闪进对面一堵墙内，探出半个脑袋看着两个人的身影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只见一个从工厂里高墙一侧翻进工厂院子的人，另一个人则是外面慌忙地把着风。又过了一会儿功夫，墙里有东西扔出来，把风的那人呢急忙将扔出的东西捡进麻袋里。黑衣男子觉得很可笑，其实黑衣男子已经跟踪这两人多天了，他知道这两个人一定是在工厂里偷些破铜烂铁出来卖。果然里面那人扔了一块东西之后从墙里跳出来，两人背着两大袋东西一溜烟的到附近一家废品收购站里，而这个时候黑衣男子一直尾随他们。这两个人卖了废品之后回到他的出租房，黑衣男子也跟了过去，他偷偷地站在门外偷听。这两个人带着浓重的淮南口音，
我说哥，你说咱们靠偷点破铜烂铁的啥时候才能发家致富啊？只怕一辈子都去不了香港。
哎，
谁叫咱们没手艺啊，只能做个保安呢，要是一次能偷个10万8万的那就好了。
你别做梦了，咱们哪有那个福气。
黑衣男子将塔帽压低了，让人看不到他的脸，轻轻敲着敲门。只听屋子里一阵收拾东西的声音，接着一个颤抖的声音问道，
谁啊？
我是上帝的使者，给你送福音来了。门外冷冷的声音，
我们不信教。
蠢货，我是给你指财路来了。
门被犹豫地打开， 黑衣男子毫不畏惧地大步迈进来。只见屋子里一胖一瘦两个人，胖的将手伸进被子里，估计被子里藏的是刀械什么的。
你是什么人？
黑衣男子看出他们紧张，冷笑着说，
哼，我不是条子，你们不用紧张，但是你们那点勾当我全知道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
我也不是来敲诈的，相反，我是来给你们送一条财路的。至于你们想不想发财，那就看你们胆子了。
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
凭你们想发财。
那好吧，你说，我们除了杀人什么都做。
但是我有前提条件，你们要做的话必须要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，否则你们不但拿不到钱，反而会惹上杀身之祸。我能给你指条财路，也一定能要了你们的命。
你以为我们都是吃素的呀？
瘦的有些不服气了。男子一阵冷笑，让这一胖一瘦哥俩是毛骨悚然。
我能找到你这个地方，你想想，我难道就取不了你的性命吗？
哥俩面面相觑，相信了黑衣男子说的话。
那好吧，那就请你指条财路吧。
你们厂的王厂长贪污10万块钱，就藏在他郊区洋房底下那床底下一个暗格里头，至于怎么去取，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。
啊，10万块钱？懂了懂了。
记住，拿到钱之后，在火车站的原来旅店302房住上3个晚上才能离开，听懂了吗？
啊，懂了懂了。
在一个晚上，无锡市郊的一栋洋楼房间里透出淡淡的灯光，柔和而又温馨。房间里宽大的席梦思床上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和一个妙龄少女刚刚做完房事，赤条条地躺在床上歇息。女的撒着娇说，你什么时候跟你那个老太婆离婚呢？
你再给我点时间嘛。
可是我都等你一年了，我可不想再过这没名分的日子了。
你别着急嘛。
你再不向他摊牌，我就去找他。
千万别。
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
他们丝毫没有发觉此时有一个人影悄悄潜伏在窗外，窥视着里面的动静。他是铁面判官。当铁面判官看见那个妙龄少女时，他突然想起了雪灵儿。雪灵儿有着和他一样白皙的皮肤。他叹了口气。突然间呢，房门被一脚踹开了，闯进一胖一瘦两个蒙面大汉。在灯光下，这两个蒙面人手里的钢刀发着寒光。女的啊的一声惊叫着。床上这一对男女急忙的慌慌张张扯着被子掩盖自己赤条的身体。还是那男的鼓起勇气问了一句，
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嘛？
那个胖的蒙面汉狞笑着说，
王厂长，你好艳福啊。
躺在床上那个被叫做王厂长的脸顿时阴沉下来，因为这俩人已经知道他的身份。他厉声问道，
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？
瘦蒙面的汉笑着走上前，趁机在那女人的身上摸了两把。
哼，想怎么样？
王厂长，您说呢？
王厂长，你在这金屋藏娇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那可是一大新闻呢。
你是那个老太婆派来的？
No， 王厂长想多了，我们是魔鬼派来的，想借点钱花，不知道王厂长肯施舍不？
王厂长马上心知肚明，是碰到敲诈的了，他也想尽快的打发这两个短命鬼走。于是呢，直截了当地问，
你们要多少？
胖的又笑了。
王厂长，你可真是聪明人，我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。我们想出趟远门，这算起来起码要10万块钱。您放心，拿了钱我们马上就消失，您的事儿我们一个字都不会说的。王厂长一听这数，脸一下子白了，因为10万块钱在那个年代那可不是小数目，但是他同时也清楚，这要是不给他们，他的事一传出去，他这个厂长就甭想做了，说不好还得开除党籍。最后他决定还是放血吧。钱是放在席梦思床下的暗格里，其实这放钱之处铁面判官早就码好了，不多不少刚好10万。而且铁面判官也偷听到这钱是来路不正的，是王厂长贪污来的。铁面判官都踩盘子3天了，可是这女主人却是3天都不出门，没想到居然让这两个敲诈的占了先机。这两个蒙面人拿了钱出了门，就将夜行衣扔在了路边的垃圾桶里，然后若无其事地来到正街上，拦了辆车，到了无锡火车站的一家旅馆落了脚。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铁面判官也一直跟踪他们到那家旅馆，也在他们隔壁开了房子，窥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巧的是，这个时候金属也住在他们的旁边。那两个淮南人其实是干爹您安排的，那个黑衣男子便是干爹您。您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钓我们上钩。这回啊，你可没猜对啊，淮南人是长风设计的。
哦，那这孩儿就不懂了，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？他要得到那10万块钱，自己完全可以得手，可是为什么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假装别人之手呢？
他这么做是在抵制我的父王计划。
什么父王计划？白狼在和我见最后一面时候也曾提到父王计划，他说是长风临死之前告诉他的。
父王计划其实是贼帮的最高机密，你们六鬼中只有长风知道。这是在长风得到鬼头之位之后我才告诉他的。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们其实是燕子门，燕子门是先祖燕子李三创立的，当年成立燕子门是为了对抗日本侵略者。燕子门曾经让日本鬼子绞尽脑汁，他们经常盗取日本人的粮草军火，为支援抗日做了不少贡献。后来日本人想尽一切办法要对付燕子门，后来燕子门出了叛徒，导致了燕子门的灭门之祸。为此呢，燕子门后来制定严明的纪律，而且还成立一个杀死组织，目的就是为了清除帮派内的叛徒。这个杀手组织这成员都非常的忠实，而且经过特殊的训练，能够执行机密的任务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燕子门被保留下来，后来我就接替了燕子门的掌门人。但是如今社会和谐，燕子门只能靠偷盗维系着生命了，所以已背离了燕子门最初成立的本意。我们的存在只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，给民众带来恐慌，加之六鬼越来越放肆，迫不得已之下，我便启动了父王计划。你们去坐牢其实是长风的计划，他想打破我的父王计划。即使我给长风2本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便将要杀的人名单藏在这本书里。第一本里名单为书生鬼手赤狐白狼，我的计划是杀掉这4人之后再除掉长风。 这样父王计划就完整了。长风接到这个名单的时候非常犹豫，长风确实是一个重义气重感情的人，他对这几个人是不舍得下手，但是又不能违背我的旨意，而且同时他也明白，如果他不去杀人的话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派另外一帮人去杀他们，所以他就制定相应的对策。
什么对策？
将你们送到监狱里去。
将我们送到监狱里坐牢？
对，因为只有将你们送去坐牢，你们才能保住命，因为只有在牢里，你们才是最安全的，父王计划才不会得到实施，这也是长风不得已而为之，可见其用心良苦啊。
那他又是怎么做到的？
他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，他利用那两个淮南人，让他们敲诈到10万块钱，然后以两个淮南人做饵来诱惑你们。这两个人有贪念，他喜欢贪婪的人，因为他们最容易成为别人的工具，所以那两个淮南人是长风的最佳人选。
那这么说，长风是故意将两个人安排在我的隔壁，让他们透露信息给我？
正是，他知道这条鱼太肥了，光凭你金属一个人是无法拿下来的，所以一定会联络其他的五鬼，这一切都是长风在掌控之内。他也知道你会联络其他人共同商议，所以他就将信息卖给了他的弟弟，也就是正在做警察的江洪涛，希望能在火车上将你们一网打尽。一切都是他的掌握之中啊，按照计划实施着。
哦，这么说，长风压根儿就知道那两个淮南人是谁，他在车上做的一切都是在演戏，目的就是让这戏更加逼真，这样我们才不会怀疑。
长风在布置计划的第一步时候，我就已经在暗中查到他违背了我的旨意，这让我很生气啊，于是我便给他一次警告。这就是你在列车上看到的第二本《战争与和平》，而且我还是第二本书上面追加一个名单，那就是江洪涛。我在暗中告诫他，别耍花样，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我的手心。
难怪长风看到《战争与和平》那本书的时候会感到害怕。
当长风感觉到我在他身边监视他行动的时候，他非常紧张。事实上，我顺手牵羊拿走那10万块钱，也是对长风的第二次警告。饵都没有了，我看那长风怎么钓鱼。但是长风还是要与我对抗到底。无奈之下，他选择了死亡。他想通过死亡来让我结束父王计划，好让我罢手。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父王计划一旦启动就不可能再停下来。
后来那两个淮南人也是干爹你杀的？
我怕他会将长风抖了出来，这个就会给警方提供线索，坏了我的计划。这是我们燕子门内部的事情，我不想让警方查到什么，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，于是我就杀了他们。再说了，他们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，何况杀死他们，警方也根本不会怀疑到燕子门和贼中六鬼的身上，他们会怀疑那些害怕事情败露的贪官杀的。
高明，干爹这招实在是高明，一箭双雕，
那两个怀疑的人到死也不会怀疑是你害死他们的，甚至还会在九泉之下谢谢你呢。不过您又是如何将毒品带到戒备森严的看守所的呢？
这个对于我来说就太容易了，
我在看守所有耳目。金属听到这儿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在火车上取走那10万块钱的是干爹铁面判官，他也早就猜到了是干爹动的手，除了师傅黄瘸子之外，也只有铁面判官才有这个能耐。那这么说，那10万块钱是干爹取走的？
正是。
那么干爹，你肯定知道我们五个就住在隔壁房了。
是，不光知道，而且还知道你们几个也想打这笔钱的主意。
那么书生他的死因是什么呢？书生是怎么死的呢？
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